很快我们就到这个退休会的第三天啊，再次感谢教会也谢谢项目师的邀请啊，让我能够在这个退休会里面啊，跟弟兄姐妹有很好的团契的交流和一同学习的实践。在这个时候呢，再次代表啊美兰基训联会的北美宣教部来向大家问安，也谢谢你们的支持，让我们能够在各个不同的地方来栽植新的教会啊，因为如果是没有你们的祷告，没有你们支持，你们的奉献，我们就不能够去做这些事啊。正好像我曾经跟大家讲过，有些事情我们真的想不到的，在疫情当中呢，我们还是看见有不小的新的教会的开始。在这次呢，除了代表美兰基训联美的联会的北美宣教部来向大家问安之外呢，其实我从上一个礼拜开始呢，我也有一个新的身份啊，因为在上一个礼拜在美兰基训联会开会的期间，每家华人基训联会的Executive Committee 他们也开了会，在开会的当中呢，他们都指派啊，我作为这个美加华人基训联会的总干事啊，这个就是从七月一号开始。在过去几年里面啊，我们有从加州来的李英白牧师来带领这个美加华人基训联会啊，但是呢，李牧师他身体不是很好啊，他是个非常好的领袖，非常好的牧者。他曾经是神学院的院长啊，他的心思啊非常的细密，还让我非常敬佩他，他是非常的谦和啊。但是呢，他的身体不好，就是不能够不方便远行啊，所以呢，在下一个礼拜里面啊，这个美加华人基训联会的 Executive Committee 呢，就指派我来做这个美加华人基训联会的总干事。这个美加华人基训联会呢，宗旨是联合美国和加拿大的华人基训会，我们一同来做这个福音的工作。他们有三个的重点啊，他们希望能够可以去装备信徒啊，他希望能够给牧者能够有支持。同时呢，他们也努力的，我们一同来去栽植新的教会，在今年9月26到29号呢，美加华人基训年会会有他的双年会啊。其实呢，这个双年会呢，我们等得很久了啊，因为差不多4年前，我们有上一次的双年会，这个双年会呢是在这个游船上来举行的。但是呢，我们应该2年前有这个机会，但是因为疫情的缘故，所以一直我们就推迟到今年的9月。非常好，这一次呢还是在加州啊，会是在硅谷的这个会点教会举行啊，所以非常希望你们能够都可以参加啊，我们在华人教会里面我们一同的彼此的配搭，一同来做主的这个工作。在过去2天里面呢，我们在西游行卷里面我们看过我们怎样能够成为这个耶稣基督的门徒啊，我们看过我们怎么做耶稣的门徒，就是我们领受福音，对福音有回应啊，然后呢我们立志来跟随耶稣。当我们相信耶稣，我们成为耶稣的门徒的时候，我们不是单单独自一人的啊，而是神把我们放在教会里面，我们有着这个共同的这个经历，我们有一个共同的信仰啊，我们就一同的生活啊，我们一同的在主里面一同的学习啊，我们在主里面一同的团契啊，在主里面呢，我们彼此的服侍。我们在里面呢，我们一同敬拜，我们也一同的这个见证主啊。然后呢，我们就晓得我们跟随主的时候呢，我们也是领受这个大使命啊。我们就是有这个使万人做门徒的使命。我们是自己是门徒， 我们也有这个使命来带领其他的人来做耶稣基督的门徒。啊，当我们说我们要带领别人来做耶稣的门徒的时候呢，啊，在几天跟弟兄姐妹交流的时候，我们就提到 有一个人分享说，哎，事实呢，有些人他们做这个传销哈，还有热情啊，这个呢，他们是做这个传福音的事呢，是不是也是这个样子呢？有一次呢，我在这个一个教会的聚会的里面啊，一个在福州人的这个聚会里面啊，刚才呢，在崇拜当中，在崇拜之前，我都彼此的提醒啊，在崇拜的当中不要讲电话，不要看手机啊。在那个聚会里面就非常的奇怪啊，因为我在前面我们都一同崇拜的时候呢，甚至我在讲到的时候呢，后面有一个姐妹，她就不停的讲电话，就真的很奇怪啊。然后呢，我就问这个牧师这个人是谁，哦，她是一个很热心的姐妹。我说她是有热心的姐妹，为什么还是在这个聚会里面讲电话呢？哎呀，这个牧师说他有他的做事的方法了啊。后来我在这个聚会完了，这个姐妹就前来就在跟我问好，哎呀，小牧师好，我都不好意思问他为什么刚才不停的在讲电话哈。然后他就去解释，哎呀，我在后面我都是打电话来叫人来聚会哈。他实在是非常的热心的哈。他在街上呢，我听这个牧师讲，他在街上就是留意啊，听听人家是不是讲这个福州话啊。如果他讲福州话，他立刻就抓住他啊，把人家的电话呢啊能够这个写下来，然后就一个一大一个单子，他就去打电话邀请人到教会来。这个热心真是非常好的。但是我有些时候我们要留意我们怎么邀请是一种怎样的邀请啊。我们传福音有很多的方法啊，有些时候拍单张啊，有些时候回到香港的时候，在这个香港这个地铁站啊，有人去拍单张，就是把这个酒塞到你的手里面去。但是其实我们在期望一个怎么的效果呢？哎，我们希望能够更多的人能够进到我们的教会里面去，啊，当然我们就是好像有一个这个教会增长的大师哈，啊，说这个啊教会增长就是这个时常的推广哈，啊，这个 marketing， 但是我觉得里面有个非常基本的不一样。啊，做这种时常的推广哈，啊，我们做传授，我们希望能够更多的人能够这个成为这个会员。这一阵子我常常收到这个 LA Fitness 给我的电邮，几年前哈，啊，我都是这个 LA Fitness 的会员啊。因为呢，我爸爸直到他90岁，他身体还是非常好，因为他一个礼拜3次去游泳啊，所以我觉得，哎，我应该这样子啊，所以我就加入这个 LA Fitness 啊，就每一天有空的时候去游泳，我希望我的身体好像我的父亲那么好啊，但是疫情的原因我就退掉了啊。现在，哎呀，他就说，哎，你只要付30块钱的会费，就可以无限次在全美各地使用这个健身房，很简单，你给30块钱就行了啊。然后你把这个 credit card 的号码给他，他每月从你这个信用卡把它扣掉啊，你就成为这个会员。这个不是坏事，这个真是好事。你只是给30块钱，你可以有健康的身体，多美好啊！同时呢，其实当这个东西我们都晓得。刚刚来美国的时候呢，有人说，哎呀，一定要加入这个 AAA 成为这个会员。那一个时候还没有这个 GPS， 所以呢常常去跑这个 AAA 的办事处，就一大把这个地图拿回家。其实这个也不是太远哈，我刚刚开始在北美宣教部工作的时候，还是拿一大堆的这个地图来出差的时候，来把这个路程来看。但是最重要，你给这个会员费呢，你就给你路路平安。你看你的电瓶没有电了，这个钥匙锁在这个车上啊， 啊，这个一通电话都可以搞定，入住平安，你只是交会费就可以了。我在过去几天到回到亚特兰大的时候，西姆说：“哎呀，你今天一定要去 Costco。”我说：“为什么要去 Costco 呢？啊，有什么事情啊啊？怎么挤的呢？”啊，他说你这个你有这个要把这个转成这个 automatic renewal membership。哦，我们不是每年我们就按时按后去给这个会费嘛？啊，我们就可以能够啊省很多的钱啊。现在这个汽油这么贵啊，所以你去 Costco 这个汽油站里都排长队的啊。他说，哎，现在你加入这个自动的更新的有这个礼物。我们就很多这个方法来邀请人来成为这个委员，但是有些时候呢，我觉得当我们去邀请人加入教会，我们邀请人加入教会呢，我们不是只是哎，就是好像无论是 Costco 也好 ，AAA 也好 ，LA Fitness 然后哪一种的会员。有哪一种会员，你就哎呀交个会费，你就享受当中的福利。当我们说我们邀请人加入教会的时候，我们是邀请人来跟随耶稣，来做耶稣基督的门徒。当我们向人去这个发出这个邀请的时候呢，我们要他去明白这个福音。在明白这个福音的时候，其实我们也需要让他们知道这个福音的果效、福音的工作，还有就是我们所需要付出的代价。因为耶稣基督他付出的代价是重的。有些时候呢，有些时候我们真是把传讲福音就降到好事只是这种传销的这个层面上。有些时候呢，这个传销都有些人出来啊，讲他们啊成为这个会员之后有什么的好处啊。你现在我看我就是个成功的人物了，对吗？我们听见有些的见证，哎呀，我来到美国，我信耶稣了，就一切顺利了，感谢主，我的病好了。所以有些时候我听过有一个姐妹说，我怎么讲见证，我又没有癌症，又没有什么这个大病，没有什么这种奇妙的经历。哎，但是如果是我们信耶稣，我们的病没有好，那怎么办？哎，有些人说，哎呀，我信耶稣，我能够就是我的这个工作都很成功啊，我这个绿卡也很快下到来了。哎，但是如果是神的旨意，用你回去这个原居地怎么样？是真的有这件事情，曾经有个姐妹到我的教会来。他从香港到美国来，就留下来了，这个签证就过期了，整天就活在一个不平安的当中。我就问他：“你留在美国，你为着什么呢？”啊，结果他经过祷告，他回去香港。啊，当然这个是这个十多年前，这个二十多年前的事了。啊，当然他回去的时候，他还给我电话。他说：“感谢主，我回到这个香港，我回到我的教会里面，我能够再一次过一个健康正常的这个信仰的生活。”哎，有些人说：“哎，我信耶稣啊，我的孩子都这个进名校啊，都出人头地了。”哎，但是我们信耶稣，有一些时候我们还是会看见这个孩子这个叛逆的实践，在当中我们要学更多的功课。我们说我们做耶稣的门徒，我们就是要跟随耶稣来走这个天路。做主的门徒，活出这个大使命的生活，这个不一定就是我们说好像世人所求的，哎呀一切平安。在十多年前，我带我的两个孩子回到我以前曾经服侍过的城市，去澳门。我不晓得中间有人在澳门住过哈、啊，有人在澳门住过呢？啊，没有哈、啊，啊，有没有人去过澳门呢？没有去过澳门啊。你晓得澳门有一个公园啊，叫做八甲草啊，这国语怎么念？ OK， 就是一个这个公园，这公园里面有一个教堂，有一个教堂是个基督教的教堂，还有哪里有一个基督教的墓地啊？你去过澳门晓不晓得啊？有这个这样的地方哈、啊，在哪里是葬住一个就是最早来中国的基督教的宣教士？这个宣教师的名字叫玛丽逊啊 ，Robert Morrison。当我带住两个孩子啊去看啊，我就希望能够啊两个孩子能够去认识一些这个宗教的这个宣教基督教的历史。在这个这个墓地上面有一个碑啊，这个记住他的生平。但是当我去看到这个墓碑的时候呢，我就情不自禁的就哭起来了。当然我两个孩子是看傻了，为什么这个老爸会突然的这个流行眼泪，因为这个玛丽逊啊，他这个25岁多一点点就来到美国，来到中国当宣教士，然后他的妻子死在澳门，他的第一任妻子死在澳门，他的儿子也死，一个儿子也死在澳门，而他自己呢，在52岁那一年就死在澳门。那一年我刚刚是52岁，所以你感觉到当时我这个震撼吗？啊，52岁，我就是52岁，这个人就是我现在这个年纪，他就死了。啊，他就是在这个时候来跟随耶稣基督，死在宣教的工厂。今天我们去看的经文是这个《使徒行传》啊，第14章22到23节啊。刚才呢，我们已经去读过这段的经文啊，我们去看见这个经文是啊，保罗他的这个第一次传道的旅程啊所发生的事情啊啊，到最后的时候呢，我们看见就是啊。保罗他劝勉啊众人啊来恒守所信的道啊，这个是他在回城的时候给门徒的劝勉啊，就是他们要恒守所信的道，还有呢就是他指出他们必须的经历的许多的艰难啊，我们看见啊，其实在耶路撒冷教会所发生的事情啊，我们看见在安提阿教会呢也发生了啊，他们相信耶稣，然后他们过这个教会的生活啊，然后保罗和巴拿巴他们去这个宣教旅程也是这个传福音，然后把这个教会建立起来，然后他们要离开，他们要往这个安提阿的回去的路程上，他们就给他们这个劝勉，就是说你们要经历许多的艰难，你们要经历许多的艰难啊！他们要恒守所信的道，因为他们进入神的国，要有许多的艰难。保罗是从他自己的遭遇里面啊，来向门徒来做出这个教导的啊，因为他自己本身自己就有这个榜样。其实当这个巴拿巴和保罗去传道的时候，他就遭遇反对。哎，我觉得昨天晚上哈，大家做这个表演啊，这个呈现的时候啊，都能够将这种逼迫啊反映出来啊。你跟人家去讲福音的时候，人家不一定的去接受啊。我们看见里面所有的遭遇啊，首先呢，我们是看见这13章里面啊，就是在这个比西底的安提阿啊，他们从这个安提阿出来去宣教啊，去到不同的地方，其实都会遭遇不停的这个反对啊，在这个13章这个比西底的安提阿，其实我们看见呢。啊，当时刚刚开始的反应可以说是相当不错的啊，这个从这个 西十三节里面，犹太人和近前进犹太教的人都有跟从这个保罗和巴拿巴，啊，这个当他们讲了道之后，他们说，哎，这个下一个安息日传承的人都来聚集，要听神的道。但是呢，这个麻烦就来了，那犹太人看见这样，就满心的嫉妒，应驳保罗所说的道，并且违谤。然后再下去呢，第五十节。但犹太人挑唆前进尊贵的妇女和城内有名望的人，逼迫保罗、巴拿巴将他们赶出境外。啊，然后呢，这个是十三章，然后到十四章啊，十四章里面我觉得更有意思的。然后呢，我们去到十四章的时候，我就看有更奇怪的，啊，这个他们这个十四章里面，首先他们看见这个保罗和巴拿巴所行的事，啊，他们看见他们所做的神迹的时候呢，他们说有神借着人形降临在我们中间了。想看当你学过戏剧传道的时候，人家把你专崇到哪一个位置的时候，你感觉是怎么样？当然我们看见这个甚至他们把这个牛拿着花圈又向使徒来献祭，真是把他当神一样啊。今天很多人希望就追求啊，就是他们又把自己当来神仙啊，这个很多时候呢，这个都是人的这个渴望的地方。有人说没有钱的时候想要钱，啊，想有钱的时候想当官，啊，当官的时候想当皇帝，当皇帝的时候就想来当神仙。在这个时候你看这个巴拿巴和保罗好像差不多到这个境况里面，但他们晓得他们自己不是神，啊，他们是只是又把人带到那位创造天地的真神哪里。但是再过不久，第十九节，但有些犹太人从安提阿和以哥念来挑唆众人，就石头打保罗，因为他死了，便拖到城外。你看见这个人的改变是多么的快吗？才一个礼拜，哎呀，他们说，哎呀，你们就好像神一样，然后反过来了，这又把他打死，用石头来砸他，啊，人听到道的，有接受的，啊，也有这个反对的，啊，这个因为是这个基督的原因，啊，人就是，哎呀，为什么你原来是跟随他们的，现在他们要跟随耶稣呢？其实在很多时候教会受到逼迫啊，是因为当权的受不了啊，因为他们以为就他才是一个效忠的对象。那些教会相信耶稣，我们效忠的不是一个政权，不是一个皇帝，这个从初期的教会就是这个样子，我效忠的是这个耶稣基督啊。同时在一个年我们看见有些人接受你，甚至崇拜你，他转过来呢就成为你的仇人，因为你所讲的不是跟他们所想的哪一套是相同的。如果你所做的，哎，跟他们所想的都一样的时候，哎，他们愿意就是让你来做这个好像神仙一样。我在前几天，我在一个日本人的这个职堂的职堂人的聚会里面，有一个牧师，他就跟姐姐分享，他是个日本牧师，但是他曾经在韩国宣教。他说在韩国，哎呀，我们听说韩国很多人都是这个信耶稣的教会很兴旺，啊，但是同样的在这种兴旺的教会也是有各样的问题。这个牧师他就分享说他曾经这个心情非常的低落，因为他在一个教里面有一个他很好的朋友，他是后来呢反过来呢就成为他的最大的敌人 因为呢，他所宣讲的要求这个人他的生命有所改变，所以这个人就说，你为什么把我的生命捣乱呢？其实当我们去面对真道的时候呢，有些时候我们的生命真是要捣乱过来的，所以这个就成为他的这个反对。巴拿巴和保罗他们受到这个路士的人的欢迎，因为这个瘸腿的能够得医治，哎呀我们很高兴，哎呀我们看这个人病就好了啊，我们看见有些就是用这个来做号召，哎呀你相信耶稣你身体就能够得着医治啊。在神的美意里面，有些时候呢我们实在啊看见神医治他的儿女啊，但是呢我们看也看见他们看见保罗这个说话的能力啊，所以他觉得他就是一个这个神一样啊，但是他们就不愿意去接受那位创造天地的主，他们宁愿敬拜那能够给他们好处，甚至但是呢能够受他控制的神啊，我们所信的神跟其他人所拜的偶像有什么分别呢？其他人所拜的偶像是一个他能够可以啊控制得住的啊，所以呢他能够哎在这个啊能够按他们心里面所求的能够成就他们的心愿的，但是他们要传长那位创造天地的主爱我们和拯救我们的神，但是我们要让他来做我们的生命的主的时候，人就会抗拒反对。只是当我们说我们要进神的国受各样的艰难的时候，这个也是耶稣的教训，耶稣他也自己为我们能够成为我们的这个榜样，耶稣自己来做这个榜样。这时候我们看见保罗他所讲的要坚固蛮徒的心啊，他们说我们要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艰难，第一件事他要坚固这个蛮徒啊，这些都是刚刚信耶稣不久的，就是一个新开始的教会啊，他们就是一个属灵的婴孩啊，他们能够这个经历这个福音的拯救，但是很多的道理他们不是明白，他们需要坚固啊，就是好像哎呀我们刚刚好盖好一个房子，但是很多东西还没有牢的，又把它能够加固啊，包括在这个时候要坚固他们说我们要进入神的国，这个一个作为耶稣的门徒我觉得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观念，我们要进入神的国，我们就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以神国为首。这个当我们说神的国是怎么样的呢？其实我们看见当使徒行传开始的时候呢我们这几天我们都是读这个使徒行传嘛在使徒行传开始的时候，在第一章第三节的时候你们说到他受害之后，就是耶稣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祸祸掉显出使徒给使徒看，四十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什么呢？讲说神国的事情，耶稣复活升天有四十天，哎呀我想他就把最重要的这个东西来讲给他们听，有时候我们真想他讲什么呢圣经里面没有很详细的告诉我们但是里面他所讲就是讲说神国的事情其实呢当我们说这个有关这个神国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怎么去理解呢其实我们说这个在这个 不同的这个经文里面这个在马太福音第六章当我们说这个主导文，我们就能够去明白这个神国的意思我挺有意思的我们看见昨天你们的呈现里面你们都有这个主导文这主导文是怎么开始的我们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旨意成就在地如同成就在天愿主你的国降临，国降临 就神的旨意来行咒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哎，就是我们追求神的旨意，我们服从神的旨意。当我们说一个神的国的时候，神就是我们的王。弟兄姐妹，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王，是我们的主。我们所过的生活跟这个世界有所不同。很多人他们来到美国啊，他就非常的喜欢啊，能够加入这个这个美国，成为美国的公民，对吗？啊，当然我们说这个加入美国的公民的时候呢，啊，我相信我们当中我们都有这个加入这个美国公民的这个经历啊。啊，当我们要加入美国，成为美国的公民的时候呢，我们要去到移民局啊，在当中来去有面谈。在面谈的时候，当然我们要熟识这个美国的历史，但是我们还是要面对几个的问题啊。第一，你是否愿意放弃你以前的国籍，唯独的这个效忠这个美国啊？当然没办法考虑了。然后呢，你是否愿意为这个国家来打仗？其实呢，在当中他们没有问的，但是法律有这个要求，无论你去到哪个地方，还是要向美国政府来缴税。当然这个比喻不是个不完全的比喻，神的国不同地上的国。那么去进入神的国，我们就是效忠我们的主，我们就是离弃这个世上的这个这个思想，离开这个世界，只是追求神的旨意。我们无论在怎样的地方，这个是对我们的要求。所以保罗在劝他们的时候，我们是进入神的国，我们做耶稣的门徒，我们要晓得我们是天国的公民这个身份。然后呢，当然我们再下去的时候，我们看见就是有关这个艰难，耶稣就给我们这个榜样。在约翰福音15:18-19，世人若恨你们，你们知道恨你们以先已经恨我了。你们若恕世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只因你们不属世界，我乃是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艰难就是一个必然的过程，因为我们是属于耶稣的。如果这个世界不接受耶稣的时候，也不接受我们。然后呢，我们再看这个马太福音啊，耶稣所讲，学生不能高过先生，仆人不能高过主人。学生和先生一样，仆人和族人一样，也就罢了。人既骂家主是便是仆，何况他的家人呢？然后其实因为我们的生命人以为怪，在彼得前书说，他们在就是世上见你们不与他们同奔那放荡无度的路，就以为怪，诽谤你们。我们的行事为人跟世界的标准是不一样的，人就会觉得你这个是奇怪啊，是个怪人啊，啊，就给你难处了。但是我们去见到在这个艰难的当中啊，我们要做好怎样的见证。在彼得前书里面提到几件事，他说有火焰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人家觉得你奇怪，但是你要遇到这个艰难的时候，你不要觉得奇怪啊啊啊！此三者都要欢喜，因为第一，你是跟基督一同受苦，耶稣受苦，我们也受苦啊，我们跟耶稣有份，我们能够体验耶稣的心肠。是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又可以欢喜快乐。在现在我们遇到这个艰难，但在将来我们要欢喜快乐。还有就是说， 你们若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的，念是有福的，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的心里面。在当中我们能够晓得有神的同在，这个是一个艰难的结果。但是在这个保罗和巴拿巴去兼顾门徒，提醒他们，他们要面对各样的艰难啊，他们要持守这个道。然后他再下去，我知道他有一件事是非常有意思的，就是在当中他要指出当中有人来做这个教会的领袖啊。在当中我们看见这个领袖的责任啊，在23节里面，二人在各教会中选立了长老，又进食祷告，就把他们交托所信的主。接着去不同的地方来传福音，那传福音就又怎么样呢？他们就散了吗？有些时候呢，我们以前我刚刚信耶稣的时候啊，当我想到这个宣教的工作呢，我们就觉得哎，去到一个地方来去派单张啊，跟人家个别的谈到，然后开一个布道会，然后看见很人信耶稣，哎，感谢主啊，这么多人能够信耶稣，我就走了。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有些时候我们就制造很多这种属灵的孤儿啊，这个是一个很可怜的话啊，这个孩子出生了，但他没有一个家。但是我们看见保罗和巴拿巴他们去传福音的时候，然后在各地来去建立教会，因为在当中他们就是在当中能够选立了长老啊，又进行祷告，把他们去交托所信的主，教会又被建立起来啊。在当中我们看见他在这些信耶稣的人当中来选立，在当中来做这个看守羊群的人，在当中他们能够有做领袖的啊，以致这个教会能够可以建立起来。这些人是谁呢？啊，我们去看见他们只是自己被牧养的啊，也能够去牧养他人。在圣经其他的地方我们看见他们就是能够做这个全羊的榜样啊，他们能够可以去全掌正道啊，所以呢，在当中呢，选你的长老，能够可以去带领这些其他相信耶稣的人，然后他把他们交托给主，这些人是向主来负责的，啊，就是还有就是唯独耶稣基督来保守这些人和保守他的教会。当我们在这几天啊，我们思想，我们做一个像样的门徒。啊，从里到外，啊，能够活出这个耶稣基督，能够做一个像样的门徒。其实我们有考虑，就神给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的要求、护照，然后我们对神的回应。当我们每一个人在面对福音的时候，我们就是面对一个护照，就我们要跟随耶稣。啊，这个我们在福音书里面。啊，我们看见耶稣对他的门徒画出这个要求，来跟从我，啊，我们都很熟悉呢。我们在这个昨天的游戏里面啊，也再次被提醒啊，我们要来跟随我。然后耶稣呢，就要我们能够做一个得人的渔夫，啊，这个是我们每个人都去领受的。但是还有，我相信在神在他的心意里面。啊，他也呼召一些人来去服侍他，来去传习见的服侍。但是我们说这个传习见的服侍哈，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传习见的服侍，不过我们在不同的位份、不同岗位上来服侍，在我们的工作上，啊，无论你是个工程师、是个老师，甚至我们是打扫卫生的。我们都是在我们的工作上来去荣耀神，来去见证神，对吧？ 但神有些时候，神有呼召一些人来做这个教导的工作，来做带领的工作，来去服侍弟兄姐妹的工作。有些时候是两个同行的，啊，我们看见啊，保罗他也有这个执杖堂的时候。那在今天我们去看见教会的需要，在最近这几个月里面啊，我常常接到电话，就是因为我的这个工作啊，因为我的这个到不同的教会去，这些教会的牧师或是教会的领袖打电话来问我的要求是什么呢？哎呀，贤牧师啊，能不能你去这个加州啊，看这个年会的时候替我们去留意一下有没有适合的牧师。有这个教会啊来去这个打电话问我有没有这个适合的牧师能够来帮助我们啊。很多教会他们找不到有适合的牧师，我们看见很多的地方我们需要有职堂的传道人啊。很感谢神啊，在过去呢，我在想我们在北美宣教部呢，我们看一下我们说这个重点的城市，我们就能够在里面能够开设教会。在这几年我们都有这个新的教会的设立啊，但是有些地方啊，我觉得一个应该在当中能够建立一个健康的教会的，比方说 Boston 啊，有人说这个 Boston 就是应该说的学霸啊，都要想去的城市啊，啊，在这个哪边有 Harvard 有 MIT 啊，因为你们教就更明白呢啊，一个教会就是在这个校园附近，对这个地方影响是何等的大啊！但是到现在，我们还是没有适合的传道人能够在这个地方来去栽植教会的地方，我们实在需要去在祷告里面神。呼召我们来去跟随他，神也给我们不同的恩赐，让我们能够去服侍他。哎，但是呢，我们在作为一个教会，我们需要去留意神有没有在我们的当中来兴起新的传道人来去服侍主呢？在跟弟兄姐妹交流的时候。人问我，哎呀，我当牧师多久了？啊，我可以说我当牧师是39年，啊，我从神学院毕业呢，啊，是40年，啊，我大学一年级的时候我接受这个浸礼，啊，在5月的时候接受这个浸礼，在11月的一个晚堂的崇拜里面，我觉得神的呼召在临到我。所以呢，我很感谢神，说我大学毕业了立刻就进到神学院啊。我神学院毕业的时候我才25岁，其实当我们想着25岁就很年轻，但是呢，当我就是刚才我提到的这个 Robert Morrison， 其实呢他去中国的时候也是差不多这个年纪。真是我觉得当我们去年轻来去服侍主的时候啊，神给我们能够只是去单单依靠主，不是依靠我们自己的经验。有些时候我相信马里逊他可能有这个领袖，如果他年长一点呢，他可能就不敢去中国嘛。他年轻的时候他愿意去，其实当我去回想哈，当我从香港神学院毕业我去澳门的时候，去才25岁，什么经验都没有，但是要去牧养一个80年的教会，一个有点好像荒废的教会，还要当校长。如果是我有多一点经验，我就真是不敢碰这件事。为你们祷告，啊，愿意在神在你们的当中能够兴起更多的传道人来去服侍这一个时代。啊，我们很多是刚刚开始工作的，还是在大学里面的，啊，当你去细想，哎，我们去跟随耶稣的时候，我们要面对神有呼召我来在教会里面做传道，当牧师来服侍他吗？或是做宣教士来服侍他吗？或助基督， 从里到外，啊，我们能够活出这个使命。在当中我们会遇到这个艰难，但是在当中这个我们也是有主神的这个应许，就是好像彼得前书里面所讲的，我们能够可以在将来我们看见这个荣耀，我们有神的灵的同在。求神帮助我们这个做回一个门徒呢，就是好像一个旅程，在我们刚这几天所读过的《使徒行传》的几段的经文，从耶路撒冷开始，到安提阿，然后到保罗在宣教旅程里面，最后他向这个你可以说这个另外一代的门徒所发出的挑战，你愿意来面对这个挑战，你面对这个艰难，因为我们是进到神的国，我们以神国为首。为神而活的，求神帮助我们。我希望巴不得这个退休会在我们结束的时候，这个不是一个句号啊，应该是一个还是一个dot dot dot，还有这个继续的当中，我们看见神怎么样在教会里面，在这个世代里面怎么来使用你们，我们能够活出这个使命。活出神给我们的生命，我一同低头祷告。亲爱的主，当我们敬拜你的时候，我们是寻求你的面，我们是属于你的，我们是你的儿女，是用耶稣基督的宝血买赎回来的。我们要承认，我们要宣告，我们是属于你的，我们的生命也是你的，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你的。主啊，当没有考虑跟随你的时候，我们要晓得我们要付上代价。主啊，因为我们听见耶稣的吩咐，我要背持我们的十字架来天天跟从你。就我们把我们的生命摆在你手里，让我们能够在今后的日子里面，我们忠心的跟随你，有着圣经的吩咐，从神的话语里面，在祷告当中来去亲近你，来听从你的话的时候，我们能够做一个像样的门徒。我们明白你给我们的使命，也你明白你给我们的职分。所以也许我们当中有人能够被主你拣选做这个你的仆人，愿意你在教会里面能够显出来，我们能够看见这些人的心智，要看见主神的恩赐，以致我们看见这个教会，我们会将来我们能够送出更多的工人来做主你的工作。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